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64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9月被绑架骚扰，曾遭冤狱酷刑，甘肃平凉市李亚又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孙群英被迫害含冤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报道，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9月中秋节前夕，中共为了维稳清零，至少有96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和街道社区人员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56人，145人已经回家，一人走脱，两人失联，骚扰608人，强制洗脑25人，离家出走7人，抄家164人，判刑55人，庭审69人，批捕14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80人，6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4人，骚扰29人，绑架年纪最长者90岁，已经回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不法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356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56人、江苏省41人、吉林省31人、辽宁省31人、湖南省27人、山东省25人、四川省21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哈尔滨市38人、南京市33人、长春市15人、吉林市13人、亳州市11人、常德市11人、宜春市10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608人，骚扰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北省173人、黑龙江115人、四川省40人、宁夏33人、湖北省32人、山东省27人、吉林省27人、安徽省22人、河南省20人、辽宁省19人。骚扰最严重的城市是大庆市40人、保定市38人、沧州市36人、银川市31人、唐山市28人、衡水市25人、佳木斯市25人、咸宁市23人、哈尔滨市22人、阜阳市20人、成都市20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2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送洗脑班迫害，迫害严重的地区是湖南省9人、吉林省5人、河北省3人、北京市2人，迫害严重的城市是常德市9人、吉林市5人、衡水市2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法官、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60多万元，其中法庭非法判罚金23万6千元，警察非法抄家勒索现金36万4千元，18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停发、扣发养老金，一人被无理终止工作合同。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6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4人，骚扰29人，绑架年纪最长者90岁，已经回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女法轮功学员李亚于2019年5月8号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被七里河区公安分局建兰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后被截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至今，现在已被非法关押一年五个多月。李亚女士53岁，原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华煤集团建安公司职工，自幼体弱多病，后来又得了肝胆疾病、产后风，各种疾病发作时折磨得她有生不如死的感觉。1997年9月，李亚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中各种病症不翼而飞，他时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单位里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中是公认的好人。2010年1月，李亚向当地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华亭县公安局神域派出所 华亭县国宝恶警绑架，五月被华亭县法院枉判五年，后被截入甘肃女子监狱迫害。在甘肃女子监狱被关押期间，狱警朱红、孙立伟、杨真、指使犯人杨静、马国芳等人对李亚使用抓头发撞墙、凉水桶里憋、倒冷水冻脚、强行灌不明药物、电棍电击等酷刑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63岁的孙群英两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五年，遭受各种酷刑迫害。2017年6月20号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2020年10月8号在恶警的胁迫中离世。2016年7月，柳河县建设分局和派出所警察一行多人到孙群英的住处，把他非法绑架到建设分局派出所，并抄走大法书籍一套、卫星天线六套。孙群英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到柳河县看守所，后被柳河县国保大队劫持到通化市第三人民医院体检。因为孙群英高血压和心脏病，柳河县国保大队勒索家属交保金后，孙群英取保候审回家。7月29号被柳河县检察院非法批捕，再次取保候审。2017年3月孙群英被非法开庭，6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罚金3000元。由于血压高达280，孙群英的家人为他办了监外执行。孙群英在家期间，一到敏感日警察就来骚扰。大约2019年11月孙群英三年半刑期将近，由现任国保大队大队长江辉执行，把他带到通化体检，并声言三年多监外执行无效，要重新执行三年半刑期。孙群英精神造成巨大压力，身体受到严重病业迫害，走路困难，眼睛也看不清东西。2020年10月7号孙群英因为脑出血入院抢救，于10月8号下午5点多钟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云庆、杜洪芳夫妇原本有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21年中，他们夫妻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等，几次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迫害。郭云庆两次被非法劳教，2007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4年，杜洪芳两次被非法劳教，2008年被非法判刑8年，被迫害致残，整个身子、手、脚、腿都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2020年6、7月份，郭云庆、杜云芳被吉林市人社局告知停发退休金。郭云庆63岁，是吉林省冶金建设总公司的职工。1998年1月份，郭云庆在美国关岛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9年4月24号，郭云庆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结束了14年的冤狱生活，从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回到家中。妻子杜洪芳58岁，吉林市冶金建设公司服务公司的工人。2016年7月3号，结束8年的冤狱生活，回到家中。现在杜洪芳全身不好使，手拿不了东西。儿子郭峰任30岁，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就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关押，被迫辍学，现在四处以打工为生。目前郭云庆、杜洪芳夫妻二人生活艰难，无依无靠。郭云庆不但每天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杜洪芳，还要每天往返在家里与吉林市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退休金的问题。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2019年4月家住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的青年法轮功学员罗龙飞，在成都富士康工作单位跟保安聊天时，讲到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结果被保安恶意构陷，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十天。释放那天，派出所警察一直跟着罗龙飞到公司，强迫他辞职。4月21号罗龙飞在他母亲的同事家被会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李翔、教导员王子发、 温小红等十多人非法绑架，关押至今已经一年多。2020年10月13号，罗龙飞在会理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庭长是杨继兰。律师当庭指出，罗龙飞被诉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信仰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应当判决无罪，立即释放。为减少对他的人身自由损害程度，判决前应当立即取保候审，并警告办案人员，明知追究他刑事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而追诉，构成徇私枉法等犯罪，应当依法追责。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高层智库公开谴责邪恶中共，南澳民众说中共反人类应该灭亡。自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来，美国政府高层政要精英阶层不断公开发声，谴责中共给美国和全世界自由国家带来威胁，开始称当前的瘟疫为中共病毒，并揭露中共号称代表14亿中国人的谎言，倡议将中共和中国人分开。前纽约市长、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10月9日在英文大纪元发表的文章称，中共对这次全球瘟疫大流行负有直接责任，这场瘟疫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数百万人染病，包括我们的总统在内，在全球范围内害死了100多万人，并极大地破坏了历史性的经济繁荣时期。他说，这一切都不该发生，这是反人类罪，责任全在中共独裁者、有组织犯罪分子和杀人犯的身上。朱利安尼将中国和中共政权之间进行了区分，他指出，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受到中共的伤害。美国空军退役准将罗伯特·斯伯丁10月5日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时，明确地将中国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他强调说，你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分离开。他说，当中共受到批评或制裁时，他会依赖于将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概念混淆，来挑战美国的政策。他说，他们中共是邪恶的角色，是极权主义政权，他们实际上并不支持中国人民。当你批评他们时，你是在批评中共政权，你不是在批评中国这个国家或中国人民。美国国际宗教事务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说，中共是侵犯人权的最大推动者，中共正在与信仰交战，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他表示，中共对民众的控制是全面的，无处不在。一个警察国家，一个虚拟的监狱，到处是摄像头、面部识别系统，对你进行各种限制。家庭教会被摧毁，妄图控制天主教会，迫害法轮功。现在有可信的报道说，正在发生着活摘器官。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已经持续21年的迫害，布朗巴克说，历史上都是这样，如果你不勇敢地面对这些恶霸，他们就会不断找上门来。过去人们总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但那不是我的宗教团体，法轮功不是我的信仰。如果他们中共找他们的麻烦，那是他们的事。我是穆斯林，或者我是基督徒，或者是佛教徒，或者说宗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我不会在意它。可是，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如果你不早一点站出来反抗他们，他们就会得寸进尺。2020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南澳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 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玛丽·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她表示了解中共的恶行。她说，我知道他对你们的迫害已经很多年了，还有对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的迫害。他们控制、镇压自己的人民，用金钱收买、欺骗手段渗透国际社会。他告诉学员，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他说，我父母从越南来，逃离共产党。他表示，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如果不持续揭露其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大学生库沃纳签了名，他表示了解一些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更是令人愤慨。他说，中共的做法是反人类的，是应该终止它。知道终结中共恶魔运动是从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开始的，现在已经有超过3亿6千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他表示，很高兴签名能给予帮助，让勇敢的中国人知道外界的声援。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摆脱懒惰，找回初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号。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我20多岁得法，今年我40多岁，在此对引导我走上大法弟子之路的师尊致以深深的谢意，并借此珍贵的机会，希望与各位同修比学比修。第一部分，走进大法，感受神奇。小时候偶然读到一本讲述神仙故事的书籍后，我开始对修炼产生了依稀的憧憬。学生时代我也很自然的对宇宙的奥秘和史前文明等抱有很大的兴趣。后来大学时期，家里接连发生了一些难以承受的变故，我的健康也开始恶化，不得已休学了一年。我觉得既然这样了也挺好，倒不如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多读书等方法寻找宇宙的真理，但却只是徒增茫然。临近复学前的那个冬天，我听从了身边的人的建议，开始尝试气功修炼，并且和住在一起的朋友一起，想要寻找一种家境困难的工读生也能免费学习的气功功法。有一天，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深夜的朋友，忽然说要在凌晨的时候去公园一趟。一直爱睡懒觉的朋友，竟然能在凌晨起床外出，这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朋友从公园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说，终于找到了。于是，我二话没说，第二天也跟着朋友一起，凌晨4点钟出门了。就这样，我开始了法轮功修炼。学法并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班，但与我想象的不同，虽然我读了转法轮，也听了9日讲法，但除了一小部分章节，大部分的内容我都难以理解，看书也看不进去。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练第5套功法时，体会到了师父在法中提到的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感觉，并且某天睡觉时感觉身体发热，起来感到全身被灌顶的感觉等。师父让得法初期对法理解不深的我直接体验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使我得以坚定对大法的正信，跟上修炼的队伍。第二部分，走上证实大法之路。学法渐进，我也产生了想要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想法。我的第一次弘法活动是在首尔某大学里张贴弘法海报。张贴中途劳累，坐在阶梯上休息时，我和朋友同时目睹了天空上法轮就像雪花一样落下的场景。我是闭着天目修炼过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法轮，我悟到了师父是多么鼓励我讲真相啊。后来我又参与了在大使馆前发正念，第一天坐在大使馆前要开始发正念时，喧嚷的车声以及行人的异样眼光都让我感到很有压力，但闭上眼睛开始发正念时，我感到一个好似房屋一般巨大的人影站在了我的身后，我直觉是师父的法身和我同在。想到这儿，我不觉得嘴角微笑了起来，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功从我的全身喷发出来，涌向大使馆。后来不管我到哪，我都知道自己有发正念这个武器，这给我带来了坚实的力量。但以后我的贪心变得越来越大，产生了比谁都想做得更好的争斗心和由此而发的妒忌心，还有我的想法更好的想法，这些想法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我不停地反复和不同的同修争斗后得以提高，随后又争斗的过程，而我能够真正战胜这些执着的契机是在读了师父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之后。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从那时起，我把我的互联网昵称也换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的，默默地给予补充，努力地去掉妒忌心和争斗心，渐渐地有了成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我悟到，要想很好与同修合作，就要在群体的社会关系中没有私心，这也是在走回返本归真路上的一个启示。现在重新遇到当年的同修们时，我感到我有了一种对他们油然而生的尊敬。第三部分，去中国的经历。经由一位负责人的推荐，我和朋友有了一次去中国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的机会。我和朋友深夜降落在中国的某机场后，由一位同修的指引，我们一同去了另一位同修的家庭资料点。到达之后，整个屋内漆黑一片，看不清谁与谁，但大家也不开灯，就这样一起交流，并且集体发了正念。了解后才知道，主人同修被公安监视，而做资料需要用电，一旦电量使用的过多，会引起公安的疑心，所以同修不使用冰箱、电饭锅以及电灯。白天我把带过去的笔记本电脑和光盘复印机安装好，并教给大家使用方法。晚上我和同修一起跪拜师父后，出门散发真相资料。虽然派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恐惧时常袭来，但是我全身的细胞都处在觉醒状态，集中加持正念。派发完真相资料后，我把制作好的真相影片光盘打包好，便和同修们告别，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来到北京之后，我利用白天的时间探访北京的主要景点，并一路发出强大的正念，晚上便去散发光盘。子夜时分， 我坐在天安门广场一角，在心里发起了正念，就是在这里，海外大法弟子们曾高喊法轮大法好，而被公安抓捕，对此我内心百感交集。当时天安门广场四方压来的沉重的空气与寂静，以及我的紧张感和决心，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回到韩国之后，当时在中国的经历也一直给予我很大的动力。之后很多次遇到难关时，我都会想到中国同修是那样的辛苦，我不能因这一点小事就退缩，从而得以咬牙坚持下来。感谢师尊给予我这样珍惜的机缘，也非常感谢当时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和正念的中国同修们。第四部分，在救人中修炼提高。从中国回来后，我积极参加各个真相项目。在韩国，有的民众也被中共的谎言毒害得很严重，对大法有误解，所以到处都有需要讲真相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很快几年的时光就一晃而过。起初我把重点放在给中国人讲真相，但渐渐地感到针对韩国人讲真相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户外开设练功点弘法的事情渐渐地扩大了规模，也越来越形成了体系。对江魔头的模拟审判活动、酷刑展示、真善人美术展等，每次新的讲真相项目都在诸多同修的齐心协力之下完成。现在回想起来，和同修们一起各种迂回曲折的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电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后来我又开始参加大法弟子们创办的媒体，走入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学生时代得法之后，除了修炼以外，就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对世上的事情如何运转也不了解，所以对于媒体以常人企业的形态接触常人，并符合世人的眼光，以长久的沟通合作来讲真相的方法感到很陌生，有难度。参与媒体之后，我一直白天工作，晚上写新闻稿等，做与媒体相关的事。渐渐的，需要熬夜的日子越来越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忙后，我渐渐以睡眠不足，要补充睡眠的借口，对凌晨练功的事情日渐懈怠。这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让我觉得很后悔，我没能去掉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工作会太疲累的观念，因为没有真心相信，师父说过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法。这个漏洞形成之后，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重新克服。我还想起一件在我们神韵演出采访小组合作采访的事情。神韵演出期间，为了及时跟进报道，我们常常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上传规定篇数的新闻稿。因为神韵是由师父亲自执掌，所以我非常想好好完成任务。有一天，由于没有达到目标，我焦急万分，费了好一番力气才终于完稿。当我整理完，发现已经是凌晨了。我来到记者们住宿的房间打算休息时，才发现房间内有的地方有地暖，有的地方没有地暖。好在只有我发现了这个事实，所以我静静地把有地暖的地方让给其他人。我在没有被子也没有地暖的地方躺下了。也许是想到自己的努力可以小小的助师正法，我内心非常舒适，躺下马上睡着了。虽然睡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但是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睡了有生以来最温暖的一觉。又有一次，我去父母家时，有一口烧得沸腾的大锅需要我和其他人帮忙移开。我接过别人给的手套后，没多想就端起了大锅，但锅柄太烫了，如果我突然放下锅，滚烫的开水就会溅到别人身上，所以我不得已咬牙挺住，先把锅安全移开。把锅移走后，我赶紧脱掉手套，发现手上已经烫出了水泡。我把手泡在冰水里，烫伤的痛就会减弱一些。但我把手从冰水中拿开后，疼痛简直让我无法忍受。疼痛越来越厉害，我的情绪也开始渐渐失控，火气和怨恨都一起涌上来了。难道想象不到锅会很烫吗？ 怎么能给我这么薄的手套，导致我的手都被烫伤了。我马上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对，便把手重新放回冰水中，清醒了一下头脑，开始整理自己的头绪。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我的工作都是靠手来做事，如果我的手指出了问题，那明天我不仅没办法工作，更重要的是新闻稿也很难完成了。我应该把这当作宵夜的过程忍受过去，还是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呢？向内找以后，我在心中对师父说，如果是弟子应该承受的业力，弟子一定会承担，但弟子绝对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之后我这才放下心来，把手从冰水中拿了出来。但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我的手竟然很快就不痛了。不仅如此，第二天水泡也消了，只剩下了一点红色的疤痕，但连这一点的疤痕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通过这次的经历，我深深体悟到师父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修炼之路要完全按照师父的安排走。2006年有证人出来举报，在中国正在发生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此后各种关于强摘器官的调查报告和新闻接连涌出。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震惊之余，我立刻悟到应该赶紧将这件事向大众讲清真相，于是我马上写了有关的新闻稿，并制作真相传单。我本以为这件事震惊世人，世人也都会由此明白所有的真相，但与我的期待相反，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研究了许多方法，也走了很多弯路，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当时走的路会持续到今天。从那时起，我陆续结识了很多可以合作一起揭露强摘器官真相的同修，也在一直提高心性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成果，成为了我坚持不懈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契机。第五部分，摔倒后通过集体学法重新站起来。2010年岳父同修经常诉说自己喘不过气来，不久后到了行动不便的地步。当时很多同修都来帮助岳父一起学法，并与岳父交流。我白天工作，晚上照顾岳父，并给岳父发正念。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将近一年，但岳父还是离世了。我体会到一种空虚感和失败感，这么一点邪恶的干扰都没能战胜的负罪感向我袭来。接近一年和邪恶的辛苦斗争也使我的身心疲惫不堪。那时我想暂时不做艰苦复杂的事情，静静的修炼。我现在消沉之中，也开始渐渐回避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之前参与的讲真相项目虽然还在做，但其实一半是因为放不下面子，一半是因为一种义务感，没有像一名大法弟子真心的全心全意的努力救度众生，更像是在一个职场上班，抱着一种完成最基本工作的想法去做的。我知道我处在这种不好的状态，是因为放不下的名利心和情，还有追求安逸的心，但还是很难走出这个状态。但我的彷徨在学了师父发表新经文之后开始结束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我实在没办法违背师尊的教诲，我和妻子虽然很担心集体学法时我们那还没有过周岁的二儿子的哭闹会影响其他同修，但是我们还是暂时放下这个忧虑，重新回到了集体学法点。渐渐的，所有事情都开始恢复原位，直到现在我每周都认真参加集体学法，这也成为我可以找回修炼初衷的宝贵故乡。第六部分，找回修炼如初。 以前抱着不知道何时正法就结束了的想法，均亦被我一拖再拖，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服役。服役中，我作为一名公众保健医生工作，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我游走各地，在照顾病人的同时，教给病人们法轮功功法。不需要出差时，在安静的环境下，我就写新闻稿，继续参与媒体的项目。但我服完军役重新回到首尔时，发现自己背负着家里的债务，成为了信用不良者，我变得连租住一间月租房都很困难。那时起，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生计上。几年的艰辛努力后，经济条件慢慢改善了。那时感觉自己通过这段时间，不仅了解了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对社会也变得熟悉起来。作为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也在凑合着做，一切都看似没什么问题，在向前运作着。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在集体学法时犯困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发正念也不如以前一样，感觉发挥了很大的神通和法力，开始想别的事情等，手也开始倒长。在讲真相上也是，平时松松垮垮，然后某一天又忽然认真的多做，练第五套功法时也变得很难入境。就算妻子无私的承担并帮助我，我也只考虑自己的想法，别说理智的教育孩子了，总对孩子发火。很多时候感觉放下了对处处为难我的父亲的怨恨，但又会在某个瞬间一下子发火，感觉以前一直修得很好的色欲心、名利心、物欲心等重新开始冒头，但好像也并不怎么加以警惕。不过自己感到慈悲的师父一直在延长时间，所以发现自己存在周期性的紧张感，之后又不知不觉会重新松懈。师父不断地用心经文点悟弟子，但警惕心还是很快就会消失，好像自己已经成了什么伟大的大法弟子一样。就算发现了自己的一点漏，也觉得这一点点执着和漏到时候都会自然修去和放下，有时还会产生一种无聊和逆烦的想法。虽然知道有众生在等待真相，但是今天不是结束的那一天，还有明天，觉得不管怎么样，晚点也能赶得上，也做得成，不用太担心。虽然我到现在才觉醒，我惊觉这样的状态就算是在我并不短的修炼路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想想看到自己这样的状态，其他空间的诸神和生命们会多么为我感到可惜，便觉得毛骨悚然。我真的想找回修炼如初。我有幸得到机会和一位同修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这位同修还像最初同心协力一起讲真相那样用心学法，认真体悟。偶尔第五套功法不能入定的时候，他就算是非常小的执着，也一定要找到并努力修去。从某个角度看，我们的对话真的不能再频繁了，但我的脑袋却像被人棒喝了一样。想到我也是一名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得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每一个小小的执着也要找到并努力放下，提高心性，在学法和练功上不懈怠。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大法弟子都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不认真学法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
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想起自己学法时脑子里想别的事情，嘴上还在读法，这是自己主意识不清晰，没能集中注意力在学法上的表现。从那时起，我读转法轮时用手指一个一个字的指着读，我放慢自己的速度，集中注意力，开始一个字不漏地读起来，脑子里想别的或是犯困的话，就回到第一段重新读。之后我学法的时间和学习量都大幅增多，坐电梯或是开车遇到红灯时我就背红吟。我又想到师父传法时一天就讲一讲法，作为弟子如果不能一天读完一讲法，实在对不起师父。我抱着这种念头，每天不管怎么忙怎么犯困，我都打起精神坚持认真读完一讲法才入睡。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我悟到，再小的执着也会在修炼上制造漏洞，而再小的漏洞积累多了也会让大柱子倾倒。我下定决心，不挑大小，只要是执着就一定要去掉。如今的我每个瞬间都努力用法来衡量什么是佛性，什么是魔性，然后再努力行动。想在互联网上看些没意义的新闻，想吃美味的食物，或者在生活中想要舒服一些等等，这些反反复复的执着心，只要有一点点，我也绝不轻视。我利用每个间隙学法，不再拿凌晨要起早作为不发午夜一点正念的借口。我努力把握每一个讲真相的机会，努力用一颗真心去救度众生。努力归正之后的我，整个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我时时保持祥和慈悲的心态，并可以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心性的提高。最近我猛然发现，我竟然和七八年前一群没能讲清真相就断了联系的同事们以看似偶然的机会重新相遇，这让我重新回想起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们，也倍感缘分珍贵，有了一种要更加珍惜今后将要遇到的每次缘分。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向他们讲清真相，好好把握师父给予的宝贵机缘，感恩师父重新点醒懒惰的弟子，弟子一定会认真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直到最后。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好小同修，修出为他的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有一次师父通过一个同修电话我说，孩子和我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就的关系，我在带好小同修的过程中修好自己，同时引导孩子走上修炼的路，也成为一个大法小弟子。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问题就好像是一个个考题，怎么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角度看待问题，不是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是我最近的一点心得。第一部分，让修炼在孩子心里扎根。孩子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和家人同修最关心的是孩子怎么从小就把大法在心里扎根，而且将来长大了也能够不受世俗环境的影响。明慧文章中经常看到一些青年同修说，自己小的时候和父母修炼，上大学了就随波逐流了，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又幸运地回到大法中。这些同修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也有另外一些稀释的小同修就混同在常人中了。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仅仅学法练功就可以的，因为五六岁的孩子，家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现在让他学法练功容易，不容易的是让他独立以后还能够做到自己学法练功，真正独立地走上修炼的道路。在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看永恒的诗篇，这是为了让他从小就明白人都是从天上来的，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同时告诉他，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随诸佛下世救度众生。而且这个故事会隔一段时间就看一次，加强印象，同时不断地破除无神论对孩子的影响。我家的小同修喜欢科学，在和他一起背《论语》第三段的时候，就和他讲，科学是不承认神的，只是从最表面去理解宇宙和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成就人的过程，那就是一个正面的过程，人人都是善良的，而且理性很强。如果在正法中我传大法时，大家想想，只要大法一开传，这样的人百分之百的一个不剩的都要得大法的，特别是中国人，可能一个不剩的都要来学大法修大法。除了让孩子明白生命的来源，我们理解还要从小为他铺垫得法的文化，建立正面的品格，引导他得法。孩子自己没有辨别对错善恶的能力，除了一些外来的污染，自己也会发展不好的行为。我们找来正面的故事，比如小乾坤悠游自在，也包括其他资源找来的正面的故事，让传统正面的文化快乐地在孩子心里埋下种子。一开始孩子只是看个热闹，在之后的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结合故事里面描述的情节体现的品格，引导孩子理解真善人法理在这一层的表现，进而知道我们怎么做才是符合法理的。比如建立孝的品格，在《弟子规》里面的一个具体对小孩子的要求就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虽然只有12个字，可是让小孩子做到却太难了，要时时要求和提醒。我们从来不强迫孩子学法练功，但是会尽量养成他每天学法练功的习惯。比如每天睡觉前，我们一起先练功，再背《红引》《论语》。我发现给小孩子形成习惯，他那个时间就准备做这件事情了。学法中，我们会摸索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和他一起学，因为我们考虑的是长远的他对修炼的认识，不想他对学法产生排斥，所以从来不强制。第二部分，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修出一颗为他的心。在管教孩子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急躁和发脾气。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事后自己也很后悔，其实都是自己修炼的原因。一个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有自己的利益心在里面，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有的时候看到孩子不能专心听课，不能回答对问题，我就非常急躁，会训斥孩子。但是冷静下来和家人同修交流，我发现我有一个利益心，因为每节课都是花钱买来的，我觉得他不认真听，这个钱就白花了。放下自己的利益心，再看待学习的问题就不一样了。我们认为小学的知识，孩子思维成熟后是很容易掌握的，在小学期间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品格和好的习惯。之后的陪伴中， 我会注重让孩子理解专注是什么含义。当他能做到自觉专注的时候，我就夸赞他，鼓励他，并让他看到专注给他带来的好处。当他不能够做到的时候，我就和他一起坐下来学习。通常他通过这种方式学到知识，他都会马上感谢我。所以我认为生命本身是爱学习的。当父母的能够做的就是引导孩子对学习的兴趣。每次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事后我都会给孩子道歉，并且告诉他妈妈哪里做错了，妈妈有什么执着心，是怎么对照真善忍发现自己的问题的，发对妈妈的要求是什么。孩子每次都会马上就原谅我，有的时候还会告诉我他的执着心是想玩，还会向我道歉。另一个原因是不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一些我看起来简单的事情，他就是怎么也做不到。他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每个竖都是斜的，让他写直就是做不到。练习乐器的时候，明明是三个音符，就拉出来四个音。我经常失去耐心，甚至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做不到，错误明摆着怎么就不改。家人同修和我交流，他小时候学乐器的时候也是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但是手指就是做不到。所以要理解小孩子的状态，每一个新的技能都是要反复练习才能够掌握的。要观察孩子的理解能力、承受能力，设置合适的目标，也就是要为孩子着想。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一次次的提醒，告诉他错在哪里，标准是什么。这个过程也是扩大自己容量、增加忍的过程。而我的反问式的质问是党文化的表现，对孩子自信会有伤害。所以后来我就是平和地提出要求，关注在他的进步上，表扬鼓励他的进步，即使没有进步也是表扬他的努力，正面看待他的表现。明白了这两点后，失控的次数会减少，但是还会发生，还需要再挖根。因为发脾气的时候是没有善也没有忍的，只有自己的容量够、忍耐力够，才能够控制得了自己被带动的心。而没有善是因为对他的情太重。我悟到修掉情才有慈悲，才有善。人情的表现是，我认为他好的时候对他就很好，我不满意的时候对他就是恶。教养孩子的过程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人人都爱护自己的子女。作为一个修炼人，如何做才是对一个生命真正的好呢？我不断地问自己，如何做才是为他的，并且用大法起悟的智慧解决出现的一个个问题。同时，养育孩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生命出生时候带着本性的善良纯真，在人间成长过程中却又是从一张白纸在上面写写画画。生命会受到污染，但是神又在凡理中给人走回正路的文化。看到一个生命如何学习，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建立模型。而作为父母，可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中，在他生命的最初时间参与其中。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认真写好字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4日。刚上小学时，方格字我写得很规范，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本展览。可到5年级时，我经常模仿一位老教师写连笔字，从此写字越来越潦草，都不成字样了。学法后知道行书、草书 都是带有魔性的，于是就多次按正规字体练字，都无效果，于是自己就得出字不是练出来的，也就不再在写字上用心了。几十年来，我的字写得总是乱糟糟的。一、好好写字，起悟我修去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执着心。去年抄写经书《红银二十》，书中的字体刹那间起悟我，要把字写好。汉字是神传给人的，是为我们今天得法而创造的，对字要有恭敬之心。我明白这是师父在点悟我，该提高心性了。而且师父让我看到字体是扁平的，我猛然惊醒，字如其人。这是师父点醒我做人要谦恭，不能自高自大，我行我素，做事要踏实用心。回想自己在大法中修炼二十多年来，虽然知道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深挖自己，骨子里那个根深蒂固的看不起人、自以为是的自我根本没有被触及到，表现在与常人交往时，虽然表面上也说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可是内心深处经常瞧不起常人，经常激昂的慷慨陈词，邪党文化尽显其中，认为他们认识浅薄，认识不到我们修炼人认识到的理，更谈不上师父要求的祥和心态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一文中讲，人类社会也是大法开创的一个层次，那么这一层次中也必然有法在这一层对众生的生存标准与这一层的做人之理。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一文中还讲，可是如果常人也把这一切认识都反过来用宇宙高层的正法理来要求衡量人类或三界的一切，那三界就成了正法理了，人类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人的状态也没有了，都是神的世界了，同时也就不存在人的迷与给人修炼的机会了。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但修己还要救人，我怎么还看不起常人呢？每天都发真相资料，想如何讲真相救人，我们救的就是在这场邪恶迫害中受迫害最深的常人啊。再深挖发现，有时不能做到面对面讲真相，除了有怕心顾虑心外，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放不下架子的心。再深挖这个放不下架子的背后，就是瞧不起人的心。这种心也表现在与同修交流时，有比对方悟得高的显示心、欢喜心。想想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好的心啊！我原来写的字飘浮的样子，不正是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的表现吗？那种认为字不是练出来的、任自己乱写的观念，支配了我这么多年。也暴露出不想改变自我的这个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二、好好写字，起悟我做事要踏实用心。我是个缺乏耐心的人，做事嫌麻烦，总想三下五除二做完。这种急功近利的邪党文化也体现在写字上，总想写快点赶进度，急躁的心态根本不在乎字写的是否工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感谢师父起悟弟子要踏踏实实的实修自己，放下自我，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人，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